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主题是回头吧，由秀君牧师撰稿。上一章记载神对假先知的斥责，这一章记载长老来到先知以西结面前求问神。当时的局势，一边是中东地区的邻国想要联合半岛刚崛起的巴比伦权势，一边是假先知预言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两年之内就可以回去耶路撒冷。当两年时间过去了，巴比伦没有被击垮，被掳之民仍旧在巴比伦，不得归回耶路撒冷。因此他们陷入迷茫和失望，因为之前所听信的假预言都落空了。这时他们就来找真先知以西结。第八章记载众长老第一次去见以西结，第十四章这里很有可能是第二次。神会如何回答他们呢？神指出百姓的问题，并呼唤他们回头吧。若不回转向神，就算向先知寻求神的话也无济于事，就算身边有敬虔爱主的朋友也与我们无关，我们必须亲自转向神。段落一，十四章一到十一节，他们心系偶像，却来求问神。若不悔改，神要以审判回答他们，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一到三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神先向以西结显明他们内心的光景，虽然已经被掳来巴比伦，但他们仍旧没有悔改。既然他们的心已经被偶像占据，他们已经把神排挤在外，神岂能被他们的求问糊弄呢？其实神的话语早已经很清楚地显明神的审判，但他们仍存侥幸的心理，想着不需要处理罪，不需要悔改，也能避开灾难，所以来到先知面前，希望听听有神安慰自己的话。第四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有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就是按照他们内心的偶像和拜假神的罪恶来回答他们，而不是按照他们虚假敬虔的外貌来回答他们。第五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显明他们内心的假冒伪善，暴露他们心中隐藏的偶像，神抓住他们的亏心事，好对付他们真实内心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当人的心被偶像占据，就会与神疏远，不只离开了神的律例典章，也离开了神的同在以及神一切的祝福。第六节，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神呼唤他们，一悔改，包括承认自己的错并转向神；二离弃偶像；三转离恶行。光是敬虔的外貌是无用的，光是祷告寻求却不愿悔改也是无用的，我们必须要从内心真实转向神，因为神是监察人肺腑心肠的神，我们无法伪装，也无法假冒，神都看得一清二楚。第七节，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因为以色列是以耶和华的律法治理的国家，所以凡住在以色列地的居民，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寄居的外邦人， 都要遵守国家法律，不可拜偶像。神说，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虽然他们来询问先知以西结，但神这时候却要亲自以相对的刑罚回答他们。第八节，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这是神的回答，神对他们公开的审判，列国必看见，并以此为警戒。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觉悟，原来他们所拜的偶像不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神任凭假先知受迷惑，任凭他们按照人想听的话去发假预言，因为他们执迷不悟，而且神要把假先知和虚情假意寻求先知话语的人一同除灭。第十节，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就连求问的人因为内心不纯，充满了偶像和罪恶，所以同样与假先知一同受罚。神如此任凭审判和管教，将带来炼净和恢复。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绝不妥协，好让百姓转离他们的恶行。亲爱的，我们是不是也这样？虽然来到神面前祷告求问，但内心却已经被各种偶像占据，其实并没有想要来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不愿意悔改，只是想要从神那里得好处，只想要听自己心意的鼓励和祝福的话语呢？亲爱的，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同时敬拜神又敬拜偶像，也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偶像。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好让我们快快悔改。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与神生疏，就要赶紧悔改，弃绝任何有形无形的偶像以及恶行，并快快回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何等美好，但若我们离开了神，就离开了一切生命和恩典的源头。所以让我们转向神，离弃偶像，并转离恶行。段落二，14章12到23节，他们想要仗着义人逃避审判，神却要透过审判带来安慰。接下来神要讲解他审判国家的原则，整体犯罪必整体受刑罚，就算其中有义人也无法免去审判。神四次重复，就算耶路撒冷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义人，他们也只能救自己，他们的义就连儿女也救不了，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2到13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让我们一起读这四个审判之灾，并与利未记26章记载的诅咒做对照。灾难一，饥荒，第13到14节，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使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灾难二，恶兽， 第十五到十六节，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能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灾难三，刀剑，十七到十八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灾难四，瘟疫，十九到二十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为什么提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呢？他们三人都是在他们世代中众所周知的敬虔之辈。挪亚是个义人，他与神同行，在他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当神以洪水审判全地时，神只救了挪亚一家。这里提到的但以理，学者有不同解释。很多学者认为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他与以西结是同世代的人。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在巴比伦朝中管理巴比伦全省，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他对耶和华的信心闻名于巴比伦宫中，在被掳的百姓中广为人知。而约伯，圣经描述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他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神说，就算这三个如此出众的敬虔之辈此时都在以色列，他们也只能救自己。以色列国的罪孽已满意，神的审判必须临到，神要打消他们侥幸之心，因为他们不相信耶路撒冷会被毁灭。他们想着神必眷顾百姓中少数敬虔的人而手下留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只要沾一人的光就好，有他们为挡箭牌，为护身符，为团体的免死金牌。但神说，就算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在，也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神接着说，这四样大灾个别分开的临到就已经如此，更何况是同时领到呢？二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当这四样大灾同时倾倒，其毁灭性远超过之前所陈述个别的光景。神却说，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不是因为耶路撒冷中的义人救了这些人，而是单单因为神自己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才有余剩之民，以及没被毁灭的儿女生存下来，被带到巴比伦。这将是第三批被掳的百姓。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看见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得安慰呢？这些前两次被掳去巴比伦的百姓，看见后来耶路撒冷经历了四样大灾同时临到的毁灭，竟然还有生还者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将从中看见神的怜悯，也看见神的公义审判，并且看见神所预言的话语一一成就。 这时他们要承认耶路撒冷的罪，并承认他们的遭遇是他们该受的刑罚。甚至被掳来的第三批人，因经历了此大难不死的怜悯，在极其卑贱和羞耻中，他们的内心开始谦卑下来，心态和思想也不再一样。神的审判暴露了偶像的虚假，断绝了他们依赖列国虚假的盼望，同时神的审判也柔软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回转向神。因此，那些早在前两次就被掳去巴比伦的百姓，看见这些人便得了安慰，他们将明白神的旨意为以色列成就了伟大奇妙的美事。亲爱的，你所依赖的是什么呢？你是信靠神，还是依赖身边近前的基督徒朋友和属灵的同伴？你是否认为只要身边有他们就够了？有什么问题他们会去祷告，有什么困难他们会去解决，而自己就随心所欲，继续追求自己想要的梦想，以为天塌下来有他们扛着，自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亲爱的，就算我们身边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义人，也无法免去罪恶的审判。我们每个人必须自己来面对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不好？今天就让我们回头吧，除掉我们心中的偶像，也除掉我们的恶行，好让我们转向神。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呼唤我们回头吧。是的主啊，我们要回转归向你，我们的心要全然归你，不允许任何偶像占据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与你生疏，求主圣灵抓住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快快回到主的面前，除去心中的偶像，转离其他的依靠，并止住我们的恶行，好让我们再一次与主联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